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11号星期一，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意大利媒体指出，梅洛尼在 G20 峰会通知李强将会退出一带一路。拜登证实会见李强，并且表示中国经济困难，侵台可能性已经不高。美国太空军发射新的侦察卫星，追踪中俄航天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东部南部前线反攻已有进展。宾夕凡尼亚州警方通报，杀人逃犯已经改变外貌，与民众提高警觉。台风李伊增强到三级，美国东岸需要严防危险的大浪离岸流。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意大利晚邮报星期日报道指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星期六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已经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据悉，梅洛尼向对方表达了退出这项计划的意图，并且向中方强调并非是受到美国的影响。而李强就努力试图说服梅洛尼三思。意大利总理办公室在新闻稿说，总理和中共国务院总理星期六利用 G20 峰会的便利举行今次会谈，讨论加深双方关系。路透社就指出，意大利为了降低北京对这项决定的强烈反对，还以巩固和中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作为替代。外界认为，意大利明年即将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梅洛尼一方面退出一带一路计划，而另一方面又希望安抚北京，来降低外交冲突。据拜登总统星期日证实，他在 G20 峰会期间曾经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印度新德里会面。这一场会谈是自从去年拜登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进行会谈以后，两国举行的最高层级会晤。在越南举行的记者会，拜登宣布美国经济是全球最强健的。他向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增长正因为全球经济疲弱以及中共本身政策而放缓。拜登还用危机来形容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势，并且提到房地产业和高青年失业率等问题。他说，习近平计划的一项主要经济教条现在完全没有发挥作用，并且指习近平现在忙到不可开交。与此同时，拜登亦都试图保持同北京沟通渠道畅通，藉此降低因为在包括台湾等国际议题的分歧而造成的紧张。另一方面，拜登提到，我不认为目前在中国的经济困境能够导致中共入侵台湾。现实正正相反，他们可能已经没有好像过去一样的能力。星期日，美国太空军运用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首次发射了一组新的侦察卫星。这些卫星的任务是跟踪中共和俄罗斯的航天器，防止他们令美国轨道系统瘫痪或者受到破坏。这个名为沉默巴克的项目是由美国太空部队和国家侦察局共同合作。太空部队当日在一份声明指出，今次发射的意义目的是提升美国高价值系统面临威胁的时候能够即时发出信号和警告，并且将会提供搜查、探测和跟踪太空物体的能力。不过，太空部队和国家侦察局没有透露星期日发射了多少枚卫星，只是说该系统将会涉及多个太空飞行器。而在发射前的新闻发布会， 国家政策局主任斯科莱斯就表示，这些新的卫星超出了美国地面雷达的侦察能力，那是一个全新的计划，而其他卫星的发射也都在计划之中，目标是到2026年能够实现沉默巴克项目的全面运作。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表示，乌克兰军队过去一个星期已经在南部前线取得斩获，与此同时东部巴克姆达附近亦都有进展。对于过去三个月的反攻行动，乌克兰官员早已经提出在东部和南部取得些少进展的讲法，而泽连斯基的最新评论似乎证实了这个评估。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在东部其他战线已经守住据点，包括靠近俄罗斯军队主要攻击焦点的阿夫迪夫卡和马林卡，以及同样饱受俄军进一步向北前进威胁的利曼和富皮扬斯克。此外，俄罗斯当日凌晨还向基辅市区和基辅州发动空袭，传出的爆炸声持续接近两个钟头，并且有无人机碎片散落在基辅市的中心区域，好像路透社记者咁在基辅听到至少五次爆炸声。乌克兰陆军表示，今次空袭俄军出动了32架伊朗制见证者无人机，而防空系统就摧毁了其中25架。据宾夕凡尼亚州警方星期日通报，该州的警方通过摄影镜头追踪系统再一次发现11日前越狱的杀人犯卡瓦尔坎特。警方指出，星期六较夜时间，警方在菲尼克斯维尔附近的切斯特县北部地区发现了现年34岁的卡瓦尔坎特的踪迹。宗教比文斯在星期日下午的发布会说，卡瓦尔坎特星期六当日偷了一部客货车，但是后来弃车而逃，并且改变自己的外貌。先前的相显示他留有胡须，现在他已经将胡须剪了，并且穿着一件绿色连帽外套。卡瓦尔坎特还曾经去过一个多年前和他共事过的人家，但是这位旧同事当时并不在家。比文斯宗教敦促当地居民保护好自己家和车辆，以免为杀人凶手逃走提供机会。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星期日表示，由于飓风李伊在热带大西洋正在向西北西方移动之际，威力持续增强，美国东岸由星期日晚起一连几日都将会出现危险的大浪和离岸流。路透社报道，李伊位置在贝峰群岛北部东北方的455公里，预计将会行经波多黎各、美属维京群岛和其他加勒比海岛最北方海域。虽然李伊强度在星期一较早时候降为2级，但是后来又增强到3级，并且可能在跟着下来的1日左右进一步增强。目前危险大浪和离岸流已经开始影响美国东南沿岸部分地区，包括英属维京群岛、美属维京群岛、波多黎各、伊斯班尼奥拉岛、土克海可群岛、巴哈马群岛和巴姆达部分地区。未来几日都可能会引发危及生命的大浪和离岸流。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911恐袭22周年，拜登将出席安克拉治纪念仪式。美国和越南反对在南海威胁或动用武力。俄国近期恐再动员，乌军情局长说乌克兰明年赢得战争。美国率领印尼、澳洲等19国联合军演剑指中国。中共防长李尚福失踪，美驻日大使伊曼纽说下一个换边个。德约科维奇美网夺冠，美穿特制 T 恤纪念布莱恩。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是美国911恐怖攻击事故22周年，全美多地举行悼念活动。纪念活动从纽约世贸中心5个大楼 賓夕凡尼亞州山克斯維爾這些遭受攻擊地點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和其他地區。拜登總統將在結束印度與越南之旅返回華府途中出席在阿拉斯加安克拉治軍事基地的儀式。拜登到訪安克拉治是要提醒人們在美國的每個角落無論有幾遙遠都感受到911的影響。在911恐襲中受到劫持的飛機攻擊奪去了近3000人的性命，并重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恐惧。2001年9月11号早上，有4架飞机受到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挟持，其中3架分别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塔和南塔以及美国国防部，另一架就被机组组员制服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911事件造成近3000人死亡。在最新涉及中共船舰的冲突事件发生几日后，美国和越南11号警告反对在具争议的南海水域威胁或动用武力。北京宣称拥有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并且无视国际法院认为它的主权声张无法律依据的一项裁决，每年有数万亿美元的贸易通过这个南海海域。拜登和阮富仲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位领袖强调他们对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的坚定支持，他们亦呼吁在南海的海上和空中航行自由以及不受阻碍的合法贸易。另外，菲律宾上个礼拜指控中共海警和民兵船只骚扰菲方两艘海警船，当时他们要运送物资给日外暗礁的菲律宾军队。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在上个月加剧，当时中共海警船对前往日外暗礁的菲律宾补给船队发射高压水枪，阻止船只运送货物。俄乌战争从去年2月24号持续至今，已进入第580日。俄军在乌克兰境内遭受重大损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在脸书发文指出，根据情报分析，俄国近期恐进行新一轮动员，人数规模在40万至70万之间，影响范围涵盖到车臣和乌克兰临时占领的领土。路透社报道，乌克兰6月初展开万众瞩目的反攻，三个几月来虽然在乌克兰东部、乌克兰南部修复十几个村庄，却因为俄军大面积暴雷和多重战壕等防线而吃尽苦头。不过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9号在基辅举行的瓦尔达欧洲战略峰会上说，作战行动无论如何都会继续，就算天气湿冷，泥泞令到作战更加艰困，反攻不会停。新闻周刊指出，布达诺夫仲说，俄军的入侵作战应无法再多撑一年，这场俄乌战争会在2024年结束前以乌克兰胜利告终。在中国在南海地区侵略性加剧之际，数千名来自美国、印尼、澳洲和其他盟国部队的士兵10号在爪哇岛进行联合演习，这次为期两个礼拜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军演，在美国时间8月31号在东爪哇省沿海地区班纽旺尔登场。澳洲在演习期间出动了5辆 M1A1 艾布兰战车，印尼军队就派出两架豹二式战车，这个是自越战以来澳洲首次在自身领土以外部署战车。演习在多个地点举行，包括印尼最外围位于南海的纳土纳群岛周边水域。美国和印尼自2009年起举行这项年度实弹联合演习，其他国家就自前年起陆续加入。今年军演共有19国参与，规模惊人，其中澳洲、日本、新加坡是在去年加入，英法两国就是今年新增的成员。今年还有另外12国，包括文莱、巴西、加拿大、德国、印度、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南韩、东帝汶等都派员观察。 中国近来多位高官接连失踪，引发外界关注中共内部是否发生严重内斗。美国驻日本大使移民纽9月8号在社群媒体 X 发文，提到中共外长秦刚、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等高官去向不明，其中包括已未露面近两个礼拜的国防部长李尚峰。此外，火箭军首任司令员魏凤和在今年3月卸任国防部长后再未露面，他是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首位上将，又由习近平一手提为国防部长。传言被查的李玉超等人，以及死亡的火箭军前副司令员吴国华，都是魏凤和在火箭军的旧部。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国防部发言人8月31号在被问到火箭军高级指挥官改组和多个月未露面的前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下落时，宣称要打击每一个腐败官员，这名发言人的说法引发外界臆测魏凤和亦已经出事。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10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称王，拿下生涯第24座大满贯冠军，追平史上最佳纪录。德约科维奇这一场比赛以6-3、7-6、6-3击败俄罗斯好手梅迪维夫，夺下个人第4座美网冠军，并为两人2021年在美网冠军赛碰头时吞下的败仗好好报了一战之仇。赛后，德约科维奇扫出身上着的 T 恤，正面印住他和美国职篮 NBA 已故球星布莱恩的合照，周围写住永远的曼巴，背面就是布莱恩退休前在洛杉矶湖人着的球衣24号。曼巴是布莱恩的绰号，他3年前因直升机坠机意外丧生。德约科维奇表示，布莱恩帮他度过了生涯中一些最具挑战性的时刻，尤其是2017年他手踭受伤危及职业生涯的时候。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拜登见李强释信号，共军侵台最记录过。集市察克隆降灾区同78集团军有乜嘢 QK？ 国航 CA403起火，浓烟弥漫，乘客仓皇逃生。摩洛哥强烈地震，各国伸援手，救援涌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拜登9月10号表示，他和中共领导阶层举行了几个月以来最高层级会谈，并且发出一个明确信号，就是习近平当局因为经济问题已经手忙脚乱，北京恐怕没有能力入侵台湾。而中国大陆媒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对今次会晤有任何报道。同时，中共军方智库自己爆出，如果入侵台湾，中共最忌讳的6个国家，而这些国家已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10号向媒体透露，他和中共高层的二号人物李强在 G20 年度高峰会见了面。彭博社引述拜登政府匿名高层官员报道，拜登和李强只有短暂交流，谁采取主动亦都不清楚，但是拜登说李强向我走过来。那是自从去年拜登和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会谈以来，两国近10个月以来展开的最高层级会谈。拜登仲透露，他们针对稳定这项议题进行商讨，还有南半球的议题。拜登用危机来形容中国经济形势，并且提到房地产业和高青年失业率等问题。至于外界关注的中共会不会因为经济陷入困境， 可能令习近平藉由轻兵入侵台湾转移焦点的讲法。拜登表示他不认为会这样，刚刚相反，中共的能力可能比不上以前，经济放缓可能会削弱北京攻打台湾的能力，并且指习近平因为经济问题忙到不可开交。由拜登的叙述和李强在 G20 峰会的表现来看，中共的战狼外交被迫销声匿迹，李强在和其他国家首脑会面的时候处处讨好。拜登说和李强见面那时没有一些对抗的气氛，而李强在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的时候竭力呼吁欧盟和中共加强合作，还针对欧盟的去风险新战略说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中共官方传媒报道李强会见了冯德莱恩、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英国首相辛米诚等等，但是这些国家首脑对中共并非是和颜悦色。梅洛尼就当面向李强表达了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计划的意愿，辛米诚就完全不客气指出中共间谍对英国议会的企图，而印度总理莫迪更加是毫无忌惮显示和美国的紧密关系。在拜登今次强调中共想侵略台湾已经力不从心的同时，中共军方华月智库的军事专栏强武堂十一号自爆，中共若果入侵台湾最忌讳的是六个国家。据强武堂的讲法，首先是日本，因为台湾海峡和钓鱼台都是同日本息息相关的。日本岸田政府对中共侵台的态度也都越来越明确。其次当然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多次不遗余力强调中共的威胁，说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是无可避免的，美国应该做好和中共国就台海问题发生武装对抗的准备。强武堂认为第三个国家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南海一直受中共欺负，之前美国在菲律宾已经新增四个军事基地，其中三个非常靠近中国和台湾。第四是澳洲，澳洲近年来和美军军事联系一直增强。第五是印度，印度和中共在边境领土一直有冲突，不排除在台海问题会帮台湾一把。第六是南韩，美国打造印太小北约包围中共，南韩亦都是他的重要盟友，而且南韩、日本、澳洲、菲律宾和印度都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已经陷入包围圈，因此这六个国家自然成为中共军方侵台的眼中钉、肉中刺。习近平日前到黑龙江视察，据报道他不单只是去视察当地受灾情况，而且还视察了78集团军，但是党传媒就推迟了两日才报道，引发猜测。有消息指习近平相信超自然力量和中国古代预言，担心军队发生政变，因此行踪诡秘，而且开始整肃军队。习近平9月7号到黑龙江哈尔滨的上智市老街基乡龙王庙村，首先到农田视察水稻受灾的情况，之后沿住村街道步行视察两边受损的房屋修复重建进展的情况，并且到村民屋企探望慰问，最后就同村民讲话。习近平选择上智市，主要因为它是邻近产量大市、全国优质大米产地的五常市。该市去年粮食产量突破27亿斤，而今年8月在台风杜苏芮的影响下带来特大暴雨和洪水，导致全市17个乡镇、161条村受灾，受灾人口达到28500户、79000人，粮食农作物受灾面积414600亩。但是时政评论人士周晓辉分析，今次习近平考察行程有几个 QK 的地方。一是他视察水稻受灾情况的时候，镜头里面出现的几个人没有一个是农民，都是陪同的北京和地方官员。而是习近平在官员陪同下沿着村街道步行视察两边受损房屋 復修重建進展情況的過程，沒有一個農民的身影出現在鏡頭裡面。照正常，金大領導來災區慰問，村民應該站在自己屋企門口或者在街道圍觀，至少可以遠距離觀望，這樣才顯得更有氣氛，更契合習近平講的聆聽人民的心聲。不過在鏡頭裡面並沒有這樣的場面出現，而且習近平一行人似乎專登揀了一處靠近田基、視野開闊的正在修葺的房屋視察。三是習近平去的村民房屋，男主人不像是普通農民，更像是村官這一類人。四是習近平在大路和村民講說話的時候，聆聽的村民不過幾十人，由面上可以看出有些人並不是地道的農民。之前有報道說上次市洪水和落雨沒什麼關係，是上面泄洪導致的，這樣那些無法出現的村民有多少是因為當地官員怕真相曝光而被隱身的呢？習近平真的能夠聽到民眾的呼聲嗎？另外，據中共黨傳媒9月10日報導，習近平8號到78集團軍視察，軍委副主席張友俠等人陪同一起。78集團軍隸屬北部戰區陸軍，軍部駐守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當日上午9點半左右，習近平接見了軍隊官兵代表，他說軍隊和武警部隊在水災期間發揮了突擊隊作用，還要求軍隊要提高軍事鬥爭準備質量和水平，並且再次強調備戰打仗。此外，習近平視察的時候強調保持部隊高度集中統一和安全穩定。在視察完78集團軍之後，習近平還視察了哈爾濱工程大學，也就是過去的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該校是屬於軍隊系統的學校，但是黨傳媒推遲了兩日才公布消息，引發外界猜測。結合之前中共軍報4號發表的文章，要將安全閥擰得更緊更穩，要將矛盾化解在源頭，將隱患消除在末端等內容，中國問題專家唐正遠表示，咁講明習近平對軍隊仲係唔放心。原中共海軍司令部宗教參謀姚成表示，習近平非常擔心安全問題，部隊呢一段時間發生咗咁多政治案件，佢哋對習近平不忠，陽奉陰違，因此軍部發表嘅呢一啲文章主要係強調政治安全。第幾源獲得嘅可靠消息指，目前國內外局勢動盪，習近平怕被暗殺，他身邊有高人指點，因此經常缺席重要場合，他亦都不理國際社會對他的看法。此外，他一直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維基解密曾經透露，習近平相信佛家的氣功和超自然力量，包括古代預言。消息來源透露，今次火箭軍被肅清就是與預言有關。時政評論人士岳山說，預言當中的兵變已經成為習近平的心病。9月10日下午，由中國成都飛往新加坡的中國國際航空 CA403 航班在飛行途中出現空中驚雲事故，引擎突然起火，整個機艙冒出濃煙。飛機降落之後，乘客用逃生滑梯倉皇逃生。大陸媒體新黃河報導，9月10日中國國際航空由成都天府飛往新加坡樟宜的 CA403 航班，在降落新加坡之前發出7700代碼，亦即是出現緊急情況。網友發出的圖片顯示，應該是飛機阻塞引擎起火。中國國際航空公司10號傍晚6點49分通報，飛機型號 B305J， 機上總共有乘客146名，機組人員9名。飛機在著陸之前，客艙出現煙霧，機組人員按程序處理，飛機在北京時間下午4點14分降落在新加坡樟宜機場。著陸之後安排乘客緊急撤離，新加坡樟宜機場啟動了應急程序，人機安全，事件原因正在調查。 大陆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一名乘客描述，在距离着陆的40分钟左右，机舱内就开始有一些黑灰色烟雾出现，闻到一些好似橡胶气味和汽油味。有一些乘客发信息给朋友圈，一名乘客指出，人生第一次，太得人惊。行程后半段，全舱弥漫刺激的臭味，但是不知道气味来源。机组人员叫乘客用衣物掩住口鼻，保持弯腰伏低姿势。相片显示机舱内冒出大量浓烟。影片显示飞机降落之后，左边的引擎起火，火光红红。在机场跑道，飞机开启充气应急逃生滑梯，乘客通过滑梯逃生。离开飞机的乘客很快地奔跑，怕飞机发生爆炸。跑道附近停了一部消防车，随即很多消防车抵达现场将火扑熄。逃生之后的乘客惊魂未定，站在远处观望。之后新加坡樟宜机场证实发生事故，该航班已经在下午4:15左右降落在樟宜机场，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已经安全撤离，左边引擎的火已经扑熄。受事件影响，樟宜机场第三跑道将会暂时关闭，航班服务可能受到影响。有网友说，他有同行在机上面，无法感受他们当时的心理，这是成世都无法子忘记的事，可能以后会对飞机有巨大阴影。非常准数据显示，CA403 航班飞机型号是空中巴士 320NEO 机龄四年。北非国家摩洛哥的马拉喀什附近地区八号晚发生规模 6.8 级强烈地震，到目前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497人，超过2000人受伤。内政部表示，大多数遇难者发生在豪兹省，各国纷纷在地震发生之后向摩洛哥伸出援手。西班牙国防部长罗布雷斯表示，由56名军官、4只搜救犬组成的搜救队已经在10号抵达摩洛哥，预计将会在马拉喀什以南大约100公里处投入救灾工作。第二支队伍将会由30名军官和4只搜救犬组成，已经起程赶去摩洛哥。美国一支由专家组成的小组已经在10号抵达摩洛哥，将会帮助评估局势，确定所需要的人道救援，并且和摩洛哥政府展开合作。英国10号派遣了60名搜救人员、4只搜救犬和一支4人组成的医疗评估小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一旦摩洛哥要求提供援助，我们将会立即展开部署。法国外交部并且将会提供接近200万欧元援助。以色列紧急医疗救护组织红色大卫之星声明，他们的代表团即将出发，并且同卫生部、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携手合作。阿尔及利亚两年前同摩洛哥断绝正式外交关系，9号就主动开放领空，准许飞往摩洛哥的人道救援医疗航班过境。阿尔及利亚总统表示，若果摩洛哥需要帮助，该国将会展开人道救援，提供一切物资、人力声援摩洛哥人民。而特尼西亚就已经组成救援小组，等待摩洛哥授权。该国内政部官员随后证实，大约有50名护理人员和专业搜救人员已经抵达摩洛哥，包括搜救犬、装备热感应设备、探测废墟下面受害者的无人机，并且预计在灾区建立一间野战医院。土耳其265名救护人员已经整装待发，另外还向灾区提供1000顶帐篷。科威特和亚曼都提供紧急救援和医疗援助。台湾外交部宣布将会捐款$500,000协助摩洛哥灾民灾后复原重建工作。消防署特首队亦都迅速整装动员，准备好随时前往摩洛哥协助救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投靠美国，越南取代中国，北京向河内动手，遭19个国家围堵，指责误判维珍尼亚州杨金特赦维护女儿却被判罪的父亲。Talk show 女演员李波博官方爆内情遭威胁。本周三大件事可能改写科技界历史。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星期二。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是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拜登10号访问越南，并受到越共总书记阮福仲的隆重迎接。两国宣布达成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此之外，拜登强调美越将深化在关键和新兴科技领域的合作，尤其是打造更具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双方还讨论了国际局势和南海问题。美越的关系令到中共愤怒，直接以榴莲有蚜虫为由暂停越南的产品出口到中国。与此同时，今日美国官员透露重要信息，中共外长王毅将在年底访问美国。外界认为跟住落嚟拜习会有可能成为事实。拜登出访越南，宣布两国正式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CNN 报道，拜登同阮福仲达成了一系列经济协议，其中包括晶片、半导体产业。美国官员一再强调有岸外包的重要性。有岸外包指的是将供应链转分散到结盟国家，以防企业受到政治摩擦等因素冲击。而半导体产业已成为美中关系紧张的一项重大来源。在这个背后，美国专家表示，美国需要可靠伙伴来协助晶片提供，而越南正是合适的对象。拜登抵达越南后不久，白宫就宣布新的美越半导体合作关系。声明表示，在打造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方面，美国认为越南有潜力扮演关键角色。目前从苹果到英特尔等美国公司，为了分散供应链，已经进一步深化在越南的投资。英特尔已承诺在南越大城胡志明市郊区投资15亿美元打造厂区，将成为英特尔在世界上最大的单测厂。所以专家亦指出，越南是显而易见的替代中国的选项。拜登访问越南的目的，除了促进聚焦越南经济成长，亦讨论如何增进区内稳定，这个令到中共大为怒火。资深时评人蓝述对希望之声表示，这次越南和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南中国海的安全。越南在南中国海拥有深水良港，对美国来讲，关键是越南不要将深水港给中共使用。美国就已经成功地制衡了中共在南中国海的扩张。实际上，美国总统拜登的目的是很简单，就是越南不要跟中共结盟。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副部长黄忠证实，9月10号晚，越南一些企业报告说，他们收到暂时停止榴莲、火龙果出口到中国的通知，说多批出口到中国的榴莲被发现有蚜虫，正在接受中方的检疫。黄忠表示，中国的通知是很不真实，亦不合乎惯例。有网友在推特爆料，自9月9号以来，数百个农产品货柜在运往中国途中突然被拦截。外界质疑中共在这里释放警告，他们可以随时停止你的产品出口，就好像对待澳洲和菲律宾一样，建议越南应该开始寻找替代伙伴。 中共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CNN 报道说，中共越咄咄逼人的军事和外交姿态，促使美国和菲律宾、印度、日本和南韩等国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关系形成了一个盟友和伙伴组成的体系。昨日10号，作为年度超级加达鲁之盾联合演习的重头戏登场，来自美国、印尼、澳洲等19国和5000多名士兵在印尼爪哇岛举行装甲战力演练，规模惊人。而澳洲更自越战以来第一次在海外部署主战车。外界认为拜登的亚洲行对印度、越南4日3夜的访问大力促成3点突破，标志着美国为开展大国竞争而在印太地区编织的战略网络进入了收网阶段。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表示，美国拜登政府要构成一个围堵中共的包围圈，越南是南海的一个重要成员。赖建平说，越南和中共虽然是共产党国家，表面上友好，但事实上越南和中共存在着最少两方面的竞争，一个是地缘政治，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和咄咄逼人，它实际上对越南构成重大的战略和军事威胁。越南、菲律宾和台湾面临一样的处境，那就是中共不讲国际法对外扩张的风险。越南和中共存在领海的争端，在地缘政治紧张之际，今日9月1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 Matthew Miller 透露重要消息，国务卿布林肯将在年底前在美国接待王毅，或者在下个礼拜的联合国大会上，亦可能在之后。早前曾报道说，王毅会参加9月19号开始的联合国大会，为习近平的旧金山之行做准备。但是现在传出的消息是，习近平计划派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年度政府领导人会议，所以这个亦为习近平出席旧金山的 APEC 峰会增添了变数。《华尔街日报》引述接近北京方面的人士消息说，王毅原则上已经接受了拜登政府的访美邀请，双方正在为他的访问安排时间。外界认为拜习会还是有可能举行的，但是亦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现在非常担心人身安全，他非常相信中国古老预言中提到有人政变的事，所以或者不会出席国际会议，留在家中保命。维珍尼亚州共和党州长格伦杨金 Glenn Youngkin 11号宣布，他赦免了一位被判有罪、愤怒抗议劳登县学校从轻处理侵犯他女儿的父亲。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名父亲名叫史密斯 Scott Smith， 是一个水喉匠。2021年5月份，他的9年级的女儿在石桥高中的浴室里面被一名着着裙的男孩侵犯了。学校通知他正在对袭击事件进行内部调查。2021年6月22号，史密斯在女儿的学校董事会的会议上大怒，因为劳登县公立学校校长齐格勒 Scott Sickler 竟然声称学校没有任何在卫生间发生袭击的记录。齐格勒甚至还否认跨性别学生根本不存在。在袭击事件发生3个小时后，这名学生仍逍遥法外，而在这个期间史密斯已经抵达学校，但是学校人员却拿着禁止闯入的信不给史密斯进入。学校的种种否认激怒了史密斯，他大骂学校董事会，后来被逮捕并被判扰乱治安罪。据每日邮报报道，这名男学生在袭击当日着着裙，而他被允许进入女卫生间，因为他和教职员工说他的身份是女性。而史密斯的女儿被男孩袭击时，一名教师后来作供说，当时他在卫生间看到但没有干涉。据报道，嫌疑人在2个月后才被逮捕，因为他在10月6号在另一间学校又对另一名女生实施了侵犯。这一场灾难引发了全国的愤怒，尤其是保守派人士。史密斯指责民主党捐赠人索罗斯资助的几位觉醒检察官之一的比贝拉伊有明显的偏见，想将他的案做成范例。女孩的母亲 Jessica 说， 家人迫于压力，不得不对呢件事保持沉默，而且根本唔知道袭击女儿嘅人已经被允许重返校园。一份特别报告显示，该男孩嘅第二次侵犯事件本来系可以避免噶，但就系因为校区管理人员向家长讲大话，试图掩盖有关变性浴室嘅政策。卢登县校长齐格勒后嚟被解雇，因为大陪审团嘅调查发现，他无视投诉，并掩盖了学校对2021年5月袭击事件的了解。杨金说，史密斯的女儿在学校的浴室里面遭到侵犯，但没有人对这件事采取任何行动。他认为校长掩盖这个事件。杨金说，这个是严重的误判，史密斯做了任何父母都会做的事情，那就是为他们的子女挺身而出。呢名少年嫌疑人被控两罪，两罪都罪名成立。近日中国 talk show 又出事了， talk show 女演员李波在一场演出中曝光自己被合肥官方刁难的影片，引起社会关注。由于李波在 talk show 节目中嘲讽地说城市越穷事越多，随后官方说他违规，但李波则表示官方通报同真相不符，同时披露他曾遭不明人员威胁恐吓。9月7号合肥在线官方微博发布一则通报，通报说近日根据群众举报，对某 talk show 演出活动涉及的违法行为进行核查。通报说经初步调查， talk show 演员李波在合肥一剧院进行演出的内容同审批通过内容不符，但李波回应说合肥当局的通报同真相不符。同时他还发布自己的一段录音讲述事件原委，而李波遭到官方威胁的影片亦传了出来。那李波在演出中讲了什么呢？跟着李波曝光因为发的这一条短片讲了一句实话，自己遭到了多方面的威胁和恐吓，各种信息和电话跟他说必须删除这个短片，不删的话就会令到他不好过。李波在影片中说，第一，影片按照官方要求已经删除；第二，如果真的要查根问底，合肥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在整个过程中就是采用了不当的手段，从中搞鬼呃人，通告讲的内容和真相不符。如果真的话，我可以提供当时所有被骗的录音、视频、聊天记录。对于李波上述回应，官方尚未做出任何解释。公开资料显示，李波曾是东北金牌娱乐节目主持人、全国女性 talk show 第一人，曾参加演说家、笑傲江湖等综合节目。目前李波平台上粉丝超过1000万。去年李波因在 talk show 中提到疫情、未成年等官方认为敏感的言论而遭罚款50000元。李波曾讲过，知名 talk show 演员因为嘲讽口罩和未成年人被罚款50000元，并没有收到当场全部演出利润2500元。这个演员就是我，我生平第一次上热门竟然是因为被罚款50000元。评论区都爆炸了，演员太难了，赚2000多元罚50000。另外李波还嘲讽了举报他的同行，他说同行花钱买他的门票，坐在观众席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还要买录音笔回到家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举报完我又花钱令我上热门，这个哪里是我的同行，这个不是我的神经的男朋友吗？得不到我就要毁灭我。在中共当局越来越收紧的言论当下， talk show 接连出事。今年2月 talk show 演员池子在美国演出内容遭封杀，就因为他在演出中说在中国的演出内容遭审查，并透露一名来自新疆的 talk show 演员卡姆不能够办护照。今年5月笑果文化 talk show 演员李浩石在北京的一场演出中用习近平的话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来形容狗，结果引来中共的追杀。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浩曾分析指出，其实 talk show 他之所以在西方社会广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一种用娱乐包装过的软刀子来嘲讽时政与当权者，传达公民社会对政治权力的观察监督，同时亦是用最温和的方式宣泄民众对当权者的不满， 从而达成治愈愚人、公众启蒙以及舒缓社会矛盾的效果。这个星期将迎来科技界的三大件事。首先是明日12号苹果将推出最新一代 iPhone 15，而 Google 历时三年的反垄断案12号亦将开庭。还有一件大事是总部在英国的晶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 Arm Holdings 星期四14号将挂牌上市。据经济日报报道，苹果在12号将推出 iPhone 15，尽管分析师亦期待升级版苹果手表和无线耳机，但很多人觉得 iPhone 不会大幅夹身，最显著的改变或者是从苹果专属数据线接口转向更普遍使用的 USB-C 标准。另外，处理器会升级，相机应会改良，边框变得更窄，外加一些小幅的其他调整，价格应该会比 iPhone 14高。而证券分析师艾弗斯预期 iPhone 15可望带动一波换机潮，在12亿 iPhone 现有用户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已经使用了至少4年。不过在中共已经下令禁止政府官员使用 iPhone 和其他外国厂牌手机，加上华为新推出的 Mate 60 Pro 手机来势汹汹，可能亦会打击苹果今年的销量。在第二件大事是谷歌的反垄断法案，预定在12号在华府联邦法院开庭审理。司法部在2020年的起诉状中说， Google 运用反竞争伎俩，想要维持他们在网络搜寻和广告搜寻的几乎垄断市场地位。 Google 一直是苹果手机和一些浏览器默认的搜寻引擎，但这种关系被切断，可能对提供必须搜寻引擎的微软公司有利。而如果法庭要求苹果终止和谷歌排他性合作关系，迫使苹果开发自己的搜寻引擎，这样对科技界将是巨大的轰动。第三件大事是软银集团以320亿美元买下晶片设计公司安谋，他们首次公开募股的定价有可能会在星期三13号晚间宣布。而安谋是被英伟达 NVIDIA 看好的公司，公司募股参考价定在每股47美元至52美元，所以推算安谋估值约500亿美元。14号更可能开始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挂牌交易。软银对安谋估值的期望很高，不过安谋去年营收平平，只有27亿美元，而且安谋在中国的营收占比高达 25%，比苹果还要依赖中国市场。安某说有意承购安某股票的科技公司名单长长一大串，包括苹果、Google、英特尔、飞达、三星和台积电在内，但安某在中国的暴露风险亦可能会令到投资人不敢上前。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学者分析，习近平四连任关键是拿下台湾。中共间谍渗透到议会，英国震惊，首相抗议。金正恩似乎已经启程去俄罗斯，贺锦丽发警告。美加军舰穿越台海之后，中共加强骚扰。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2号礼拜二，欢迎收看阅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早前曾经流露在第三任期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加上台湾和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近，这两个时间点曾经被认为是中共入侵台湾的高危时段，因此最近观察人士对台海局势作出分析。
台湾国防部日前将2023年的中共军力报告书递交给立法院审阅。这份报告指出，中共在23大后对台工作政策方向更趋明确，又修订党章，纳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并强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显示习近平很可能在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对此， 美国之音9月11号引述分析人士指出，习近平至今尚未安排接班人，这个亦都暗示只要他健康状况良好，他将会持续连任，甚至一直掌权下去。因此在他第三任期结束的2027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意涵，就是习近平需要说服党内和人民他有资格继续连任，这个就关系到台海局势。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中共将政权统治的正确性建立在两件事，一是高度经济成长，二是民族主义情绪。老百姓只要赚到钱，就不会想争取政治权利和自由。但问题是现在经济放缓了，所以中共有可能必须从第二个来源落手巩固政权，也就是民族主义情绪，强调爱国情操。陈世文说，而最能够实现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我相信当然就是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从政治上来讲，2027年是习近平从第三任期跨到第四任期的关键时间点。从军事上来讲，2027年亦都刚好是中共建军百年纪念。但陈世文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共军是不是真的可以在2027年做好准备。他说，共军是否做好准备还跟两个国际因素有关。一是中方要有把握，可以透过外交或者政治手段确保美国不会介入台湾防卫。另一个是中方的军事现代化受美国尖端技术制裁的影响。陈世文判断，他不认为中国在2027年能够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攻落台湾。换句话说，中共想在习近平第三任期内推进解决台湾问题，是政治上有意愿，但军事上无能力。
英国议会一名研究员因为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对此很多议员感到震惊，认为中共间谍已经深入到英国各个机构，政府的安全受到潜在威胁。英国首相辛伟成10号斥责中共总理对英国民主进行了不可接受的干涉。
根据《泰晤士报》9号的报道，伦敦警察局证实，涉案两名男子根据官方保密法被捕，其中一名20几岁的男子是英国议会的研究员，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伦敦警察局说，他们两个人在今年3月被捕，警方搜查了他们的3个住址。这两名男子都被带到伦敦南部的一个警察局，跟着被保释到10月初。报道说，这一名研究员和多位保守党高级议员有联系，其中包括几名了解机密或者高级敏感信息的人，例如安全部长 Tom Tugendhat 同埋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Alicia Kearns。 这个20几岁的疑犯是一名英国人，他有英国议会的通行证，咁多年来一直同国会议员在国际政策方面有合作。他曾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一段时间，安全官员猜测他可能在中国被招募为潜伏特工，然后被送回英国。根据 BBC 的报道，保守党议员 Tim Lawdon 在回应这个消息的时候说，这个进一步证明了中共的触角已经深入到英国的各个机构，议会的安全又一次受到了潜在的威胁。另外，保守党议员 Ian Duncan Smith 说，现在是我们真正认识到中共所构成的日益加深威胁的时候了。另外，英国香港观察组织创始人 Benedict Rogers 表示，过去6年他亲身经历过中共特工的威胁和攻击。他强调说，我们不能够对北京政权对我们民主生活方式构成的威胁不在乎，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而且紧急的行动。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他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 G20 和中共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抗议。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